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今天这期仍然来自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辑，继续下去就是可能。这是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别策划的一个人物专访系列，从十月末到十二月，我们会邀请一些在各自领域继续下去的行动者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与信念。你可以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 Spotify 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收听最新的专访内容。那今天呢，是这个系列专访的第六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段志强老师。段老师是看理想的最强历史声优，他是看理想最重要的一套历史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内容转述者，也是撰稿人之一。段老师非常会讲故事，声音也很好听，所以在当初，当我们为《全球史》这档节目20多位作者的录制犯难的时候，段老师的声音和表达让我们感觉简直是宝藏和救命。后来段老师也就有了最强历史声优的称号，但每次这么称呼段老师，总让我会感觉有一点不安，因为段老师从来不只是声优，而是一个认真严谨且擅长做公众表达的历史学者。他总说他是这套备受关注广受好评的节目的最大受益者，但我觉得我们至少同样幸运，能够因此和段老师建立更多更深的联系。以防有人不熟悉啊，这里再简单介绍下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个项目吧。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是由历史学者葛兆光、媒体人梁文道共同策划，集结了21位中生代或青年学者共同讲述的跨越300万年的全球史的音频节目。这套节目从2018年就开始策划，在2019年上线，一共分为6季，超过150集。而在这样一个大制作、大系列的历史节目更新完毕之后，看理想对于未来要做怎样的历史节目，其实陷入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迷茫。有全球史这样的策划在前，再做什么断代史、国别史，都好像让人感觉兴趣缺缺。而且看理想也已经有了2套中国通史的节目，我们希望找到历史新的讲述方式，但是下一个全球史在哪里呢？我们就把我们灼灼的目光投向了段老师，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普通中国史计划。那今天我们就来和段老师聊一聊他对于历史、历史学的想法，以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和普通中国史背后的一些故事和想法。还是我们这个主题叫继续下去就是可能，感觉有点自己给自己打气的感觉。我不知道段老师看到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完全无感，因为我也不需要给自己打气，反而我经常给别人打气。然后我确实，在看到你这个题目之前，我其实一直都是继续下去的，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在继续下去的，直到你说出来了，我才意识到是这样。就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直继续啊，这是自然规律啊，为什么对要特殊的来说呢？
那段老师说意识到自己继续下去是在继续什么？
我其实每个方面都继续啊，因为可能我的时间规划比较长。我给你讲一个我最近的收获哈，就是我不是在中菜吗？然后我对时间的认知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种任何东西它都有周期，有的周期可能还很长，比如说你种一棵树，那你可能要5年10年以后才能见到成果。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其实你每天做的事情呢，都和未来的不同尺度的那个时间有关系。比方说我做一件事情，可能明天要考虑要做什么，同时我也考虑一周之后要做什么，同时考虑下一场雨下完之后我做什么，同时考虑今年冬天做什么，甚至考虑三年之后五年之后我做什么，就是和我目前做的事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做的事情呢，本来就在这个多尺度的时间网络当中的。那我现在的事情也可能是昨天的继续，也可能是五年前的继续，也可能是十年前的继续，对吧？我的呼吸是从我出生以来的继续，对，所以这是自然的事情。
我发现历史学者都会谈及时间尺度的这个话题，好像会更加敏感一些。
对，这是我们专业嘛，时间就是我们的专业。
然后前阵子其实您谈到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对今天的人到底还有什么用。虽然只是过了不久的时间，不知道老师对这个问题想的怎么样了，以及您觉得今天的人他的需要是啥。
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问题大多了，也重要多了。先说说大家需要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改变。就需要什么？需要自由、富足、尊严，对吧？永远是这样的。那你说每个时代不一样，比方说大家说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情绪价值，就像昨天我们在看理想年会上分享，我也提到这个话题。如果我前面的愿望都能实现，我根本不需要情绪价值，我的情绪就会很好。所以大家的需求永远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在一些时代，那可能前面的需求不容易满足，那大家就退而求其次。其实每不同的时代变化的是那个退而求其次的那个东西啊。那比方说有些时代大家特别拜金，我就用这个负面的词啊，就特别想挣钱。那也不是说这个时代的人就很腐败，道德低下。那可能因为只有钱才能带来切实的保障啊。如果这个社会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也可以活得很安全，可以活得很自在，然后可以追求我想要做的东西，那我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呢？也许个别人会，但是它不会形成一个社会潮流，对吧？所以变化的永远是那个退而求其次的东西啊。这是大家一直追求的。所以我在想的就是和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有关系了，就是我在想的就是历史到底有什么用。那么它到底是对那个退而求其次的东西的用处，还是说对这个社会的真正的需求，永恒不变的人的需求的用处？那如果我说是我们来迎合或者来满足这个退而求其次的需求的话，那我也可以把历史学变成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
所以您觉得情绪价值是现在大家有一点退而求其次的需求？
对呀，就没办法嘛。为什么需要情绪价值？因为我情绪不好呀。为什么我情绪不好？是因为我真正的需求满足不了啊。我想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吧，对吧？历史呢，它当然可以有，而且实际上它也会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就是我其实个人不太喜欢这个词儿，但是我们姑且这么用吧。就是我可以把故事讲得很安慰人心。那历史当中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故事，有这样的情节。那听了之后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自己的心灵提供安慰，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啊。但是我一直在想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真正需求有没有一种贡献，有没有可能让大家变得或者相对来说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情绪价值，情绪就会很好。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啊。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那个历史的大叙事会把我们的社会带向何方。那历史叙事它本身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它会影响这个社会的运行，影响大家的思考啊。那如果这个叙事呢，朝着某些我们在历史上已经看到的那个我们不想要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也许呢，它会把这个社会带到沟里头去。我特别不喜欢一种看法，认为这个 理工科好像就是创造这个社会财富的，但是文科呢就是掌握这个社会方向，就是带领社会往正向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我们客气点说，乐观估计这些人文学科可能一半情况下把社会影响好的方向，一半情况下把社会影响糟糕的方向啊。我自己作为一个人文学科，我是对此有充分警惕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叙事可能有助于社会的真实进步，这个就是咱们之前聊过说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所在。
其实这几年看理想做历史节目也有一些转向，你比如说唐小兵老师的那个节目，他其实是通过讲人物故事的方式去呈现那一段历史，然后大家也都很有共鸣，就也许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这个时代找到一个接口让大家去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方式吧。然后刚刚您说希望大家就是达到一个状态是说不需要外在的被满足情绪价值，自己就能有精神头或者有那个什么
圆满自足。
我也想问，这个是学历史带给您的东西吗？
不是啊，历史肯定带来不了这么大的价值。历史本身是一团混沌，是一团迷雾，带给大家影响的实际上是关于历史的描述和关于历史的解释啊。换句话说呢，实际上是历史学啊。那我自己的个人的人生呢，和我的专业肯定有密切关系，但是我并不从我专业当中汲取营养，我的营养在我的个人生活里面。所以这可能也是我特别关注生活，尤其是个体生活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你想太多，可能越想或者越思考，越学习，了解了太多东西，未见得一定能帮助我们的精神圆满起来，反而是呢，我和这个世界其他部分，我和这个自然界的沟通、交流、感受、体会，这些东西更能滋养人心。
嗯，那是不是跟您读历史系之前的生活有关系？因为知道您之前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公务员嘛，然后
现在大家都知道。
然后您原来本科读的是管理学。从管理学到历史学其实也算有一点跨，因为可能在我们日常的感知中管理学不是一个那么人文的学科，然后公务员算是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再辞职去读研好像是一个略有一点冒险的选择。那您当时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具体是咋想的呢？
因为我已经聊过太多次了，然后呢，实际上我聊的最深入的一次是在牧童的那个博客里，我说我有赌徒心理。我其实原来因为我本科所谓的那个管理啊，我是拿的管理学学位，但是我的专业呢是行政管理，我们呢是和政治学在一起上课的。其实他更偏向社科，而且我们有一些政治学的老师呢可能就是从我人文那边过来的，比方说本身就有历史系的老师来毕业的老师，然后对我就影响非常大。但是我因为被家里安排回去呢，我因为我家里出身农村，所有人都觉得如果你继续读书读下去这个还是太长了，对吧？那你家里条件也不好，那你不如先养家啊，后面的再说。我也挺好，而且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就是为什么我回老家做公务员就不能有所作为呢？我们上大学的时代是理想主义高涨的那个时代啊，就是虽然不如8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所以还想着哎能不能做点啥事儿啊。然后等你真的进入公务员岗位系统以后，你就发现你就想都不要想。
那个系统太强大
了。那个系统太强大了啊。现在我回想起来呢，其实未见得就说你一定做的是无意义的事情啊，当然不是了。但是呢这个事情不由不得你，就是你只能你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修修补补。不可能按照你原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方式你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啊。然后我自己个人也有一些生活困难，我和我老婆两地分居，那么我想把我老婆调到我们那儿呢就太难了，就完全实现不了。我就跟我老婆商量，我就说咱这样行不行，那咱既然这个小改变做不了，咱就来个大改变。 就是我去，我干脆读研究生不在这待了，我走了，等我读完博士，然后留了大学工作，咱们再在一块儿。因为那个时候博士还是很受欢迎。那我那时候想的是，我考到北京一个好的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呢，回到比方说河南大学教书，然后在我把我老婆作为引进人才的配偶啊，然后解决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嘛啊。我那时候认真学习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然后每天晚上，因为我白天工作很忙，然后每天晚上学习7个小时，还是挺恐怖的，每天晚上7个小时，对对对，但我这辈子不可能那么努力了，对，然后用力过猛，考了一个超级高的分儿，
老师是一开始去报那个清华的时候，就是想着报葛老师吗？还是？
对啊，我之所以这样选呢，就是因为我的真正的兴趣在政治思想史。
嗯，
所以政治思想史呢，你只有两个专业可以选，一个是历史学领域的思想史，你可以学，对吧？一个呢就是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思想史。其实政治学领域专业领域内的政治思想史呢，是个非常边缘的学科，差不多是最边缘的。但是呢，思想史这个学科呢，在历史学里面呢，在当时是一个相对比较中心的学科，这个地位呢，一半归功于葛老师。
啊、
哦，对，对，
您跟葛老师学习，包括后面跟他一块儿工作，这么久，您觉得他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我认真想过，之前也有朋友私下问过我。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重要，但不是学术方面。就是如果没有葛老师，我可能真的就变成一个旁逸斜出的人，就是往而不返。因为我呢是想法比较多，然后呢经常东搞搞西搞搞，现在你都看出来了，我肯定是兴趣比较广泛的嘛。可是不光是兴趣广泛，我个人的行为呢也较少的受到各种教条的约束。并不像看上去这么好像正经啊。那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罩子把我罩住啊，我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青春罩。
对，
葛老师是给您画了个圈儿吗？
对，所以葛老师从来没有说限制我们做那个做那个，但是呢，因为他
他自己是那样的人，
真的是对特别方正，然后世道尊严。你在这样的气场下，你自然会时刻检点。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您觉得葛老师是帮您稳了稳的感觉是吗？
就是
定了定。
对对，就是定了定吧。啊，就是把用他的气场把我笼罩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啊，但他自己绝对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和他说过这种感受啊。他有一次和我们学生明确说，他说其实学生也不是教出来的，他说你看我们教你，他意思说他教我们什么了，也不是说手把手的，就他其实从我们刚入门的时候是手把手，他把我们的论文都改得一片红，但是后来就不改了。就不改了，就是你要么就上道了嘛，但是你要么就没啥，老给你改，你也不上道，那也没必要了，对吧？所以他也不是说耳提面命的一定要怎样，所以我觉得这特别像一个，就是一个中国式老师，就是这样的，他坐在那里你就觉得啊，这就是老师，他对我的影响是真的是润物无声啊，潜移默化，
然后我想起我们应该是前2年吧，做那个全球史线下发布会，就挺感慨的。我们都觉得就是葛老师看着这些青年学者，就是看着
很欣慰的，
对，一个是很欣慰，然后就有一种看着未来历史学界的希望的感觉。然后我自己有一点感慨的是，其实我们做的过程中没有说我们要选一时之选，就是多么多么精英或者多么有潜力的历史学界的老师，就是到处试稿嘛，然后觉得谁研究这个方向，然后谁可以做，可以就做，然后最终那个书出来的时候好像略有点证明当初的选择基本上是正确的。然后我自己不是特别了解葛老师，但是 我经历了葛老师参与这个项目的整个过程，甚至有的稿子是葛老师把原来撰稿老师的一半都重写了，包括整个的大纲，他一开始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划。
嗯，
然后我有一个困惑，我觉得葛老师他其实自己好像也可以完成这个事，为什么要拉着年轻的学者，他不认识的学者一起来做，然后又来修改，其实还挺累的。
这个问题呢，我没法替葛老师回答。但是我就说说我自己的经验吧。就是我们做这个全球史呢，我自己很有体会。就像那个你刚才说的，后来呢，当然大家都成长为学界中间，一开始其实很多都是年轻学者，
对，还有博士生，
还有博士生，对吧？
还没毕业。
对。不过我最大感触是呢，就是在我们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嗯，
其实没有那么多这个领域的学者。其实我们找的学者，我名字叫全球史，可是我们找的学者大多数除了三个人之外吧，大多数都是中国史专业的。因为我们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其实我们希望这个作者首先要读中国历史，那么然后呢再把它和世界历史给勾连起来。对，这个那个时候这样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啊，所以我们最后就出了这么一个。可是后来现在我在看这个我们历史学的这个行业呢，我发现如果现在再找人，比那个时候要容易十倍。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投入到这个领域里来，光那个专题研究每年也都出很多啊。所以像你说的，原来为什么恰好就把最好的那些人找到呢？其实不是，因为就那么些人。对，可能也是一个潮流兴起来之后，那么比较早的接触这个潮流的人，他当然就自然的会变成潮流当中的人物啊，是这个。那至于你说葛老师是不是自己也能写呢，我也不这么认为。不过呢，因为我在里面也参与一些编辑工作哈，有时候呢这个深更半夜就是在那里做事情，然后大脑昏沉的时候呢，也会想起一种不切实际的，我说这不如我一个人写算。但是呢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根本就是一个痴心妄想，就是因为历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你在你自己的专业内不说外行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想在那么多领域内不说外行话，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问题啊。你看即使是我们都找了各个领域的专业学者，那仍然有很多内容不见得那么完美，仍然有很多内容会被更专业的、更细分的或者更优秀的、更资深的学者觉得其实你说的可能也没那么好啊。现在尚且如此啊，何况你要一个人做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自己读书的经历就是这样，一般来说呢，在你年轻的时候读硕士、读博士，你的学术野心一定是存在的，没有野心你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整个的学术生涯就是把你的野心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就是我要写什么，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这东西的规模是多大，你能控制的部分是怎样，这样才能做好东西。
因为我知道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其实书出版了之后，在后续在复旦还有系列的讲座嘛。然后我也想问段老师说，您觉得葛老师他有开创什么吗？还是这是整个一个历史学界的潮流？以及您怎么认知自己在这中间的角色？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个理念就是葛老师提出来的，现在呢也被学界广泛接受，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从叉叉出发的叉叉叉，对吧？光从叉叉出发的全球史就已经有好些个场合我都见到了啊。对，这个这是葛老师风格，就是他经常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之前可能不是他的原来的专业，然后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会提出一个新的理念或者一个新的表达啊，那么被别的学界所接受。当然他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就是全球史潮流，这个全球史潮流是全球性的。全球史本身也有一部全球史， 对吧？
嗯，
那其实高老师提这个呢，他主要是受这个海外全球史研究的刺激，就是别人都做那么多，
嗯、
那么好像中国学界大家谈的比较多，但是做的比较少啊。就是专题研究和理论探讨都比较多啊，但是一个统贯性的啊，能让别人也接受，我们自己也觉得有价值的这样的历史叙述框架还没有啊，所以他就要做这个这样一个事情。现在全球史之所以能变成刚才我们说的特别繁荣的这个，而且已经进展到反思阶段了，就是一个东西如果
过于繁荣了，
过于繁荣，大家就已经开始反思了啊，就是原来这个做法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已经进展，那当然就和高老师提出的这些以及更多的学者的努力有关系了。我自己在这里头没有什么角色。
嗯，
我可能事务性的做一些，然后我在这个我们做的作品和听友之间做一些连接啊，充其量就是这个作用。
嗯，那因为后续也还办了挺多的讲座，包括我们有一些主讲人，他讲的内容应该跟之前给全球史写的内容也会有一些不同，或者有一些进展，包括您刚刚说的进入到反思阶段。我很想了解一下后续的这个反思或者说那个发展跟当初比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两件事呢不是在同一个层面的。
嗯，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呢还是社会面向的，就是我们期待学术界以外的朋友也能关心而且也能了解也能接受也能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这种历史理念。但是呢做完之后呢不单是我，包括我很多同事们也都觉得这其实除了是一个史学理念跟大家讲的历史写作的理念，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理念，就是在这个想法的指导下呢可以做很多比较专深的学术工作啊。那所以我们单位主办的这一系列也是题目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系列讲座呢是学术性质的。
嗯
啊，我们是期待我们的主讲人，当然我们也会邀请其他学者，之前没有进入到我们主讲人队伍的其他学者来做他的专题的研究啊。这些题目呢可能是非常如果放在整个大历史当中可能是非常细节的。你比方说我们最近请的两位学者一位在比利时的卢汶大学工作一位在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工作，这两位学者都是研究古中国地图的但是呢这个明末清初的中国的世界地图其实是和欧洲的地理知识密切相关的嘛啊，很多其实就是欧洲的传教士他们画的啊。那我研究一幅地图我也可以讲出一部全球史来，对吧啊？但这个呢就和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在广度上有所差别。
嗯，
主要差别在这儿。至于你说这个反思呢，我主要是讲，因为这个大家对全球联系这个事儿呢，其实现在的看法比以前深入多了。以前我们做那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时候呢，好像觉得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把全球联系告诉大家，就是说全球是联系的，而且一直是联系的。那么这个联系呢，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啊？有什么样的内容，对吧？但是呢，显然光说联系是不够的。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个联系本身呢，意味着很多，并不是说啊，全球联系就是一个特别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它当然是令人，就是一个好事了。我们觉得人和人有关系，
也可以用战争联系。
哎，战争也是一种联系，对对对。但是呢，在就像一段关系，对吧？大家建立起关系当然很好，但是在关系当中，每个人的感受，这个关系带给大家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高老师以前说过比喻，他说以前我们讲文化交流，就像在讲两个人谈恋爱。两个人结婚，但是我们不讲他们生了一个什么孩子，就是其实他后来产生的这个东西，既不是东边的复制，也不是西边的复制，对吧？它可能是一个新的东西啊，所以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那怎么评估这样的东西 可能现在大家想的更多的是这个，包括所谓的反全球化的思潮，其实大家反的也不是全球化，只是可能在全球化当中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个体，对于这个全球化带给他的东西不满意。我不是说不要全球化，我是不要这样的全球化，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全球化，对吧？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当时看到就是包括道长跟葛老师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一个是觉得哇好像很宏大，但是后面会慢慢体会到从中国出发这几个字也挺重要的，它一个是一种谦逊的，就是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站的这个角度出发，但是同时我们这个角度就是这个全球中一个视角中可能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觉得有这两重的意思在里面。但在找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困惑，就是可能也是我这些年对于历史学界的内容会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就是感觉大家的研究领域太细分了。之前找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学者老师他在这个领域钻得很深，但是他要把它拉拔出来到葛老师那种想要谈全球史、全球联系这样的视角，他好像又不够宏观，可能以前的大历史比较多，但现在就是特别专的历史比较多，然后这种全球我们做的这个全球史有点像是要勾连一下那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段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您也觉得学界会存在这种过于细分的现象，以及缺少一些更大更综合一点的视野？
对，这个是我们历史学界的痛点，用个大俗词儿。对，这痛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进行学术研究的话，你有做出有价值的成果，对吧？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几乎必然得选一个小的题目，因为大题目别人也做完了，而且你这个小题目呢，往往还是从夹缝当中。就是别人可能觉得，对吧？这个 A 站台过后就是 B 站台，对吧？你后来你觉得 A 站台 B 站台中间还可以插点什么东西过去啊？结果发现一个魔法学院之类的，只能这样做了。但是呢，这种训练就造成其实大家对于宏观历史缺乏把握。那你比方说，我们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以朝代为单位的，所谓断代史，你问他研究中国古代史，那么肯定大家接着会问，那你研究哪个时段的？他会说我研究唐代的，稍微多一点可能说我研究中古的，对吧？对，他或者说他我研究明朝的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做研究是一码事，可是你思考历史呢，会很容易发现，就是你在你这个朝代里观察到的现象，在别的朝代里可能也有，而且那个朝代呢，它可能也有表现上也有细微差别。其实你如果放在一起去思考的话呢，你会得到一个比较通贯的理解。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没有这样的能力做这样的事情。那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国别的历史。你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发现过，然后我们就对它进行阐释啊，然后讲很多，对吧？但是你把其他国家的历史拿来看看呢，你比方说大家吵架，这个美洲作物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口增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对吧？是不是引进了玉米啊、红薯啊、土豆啊，然后中国人口才出现了那么大的增长啊？大家在中国历史当中吵架吵得不亦乐乎，那你这个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回事嘛？因为美洲作物现在也引入到世界上其他各个地方了，它对人口的表现是怎样的？这不就是能帮助你理解吗？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挺不够的。那你既有专深研究，同时又有全局看法，我觉得这是今天历史学界所面临而且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呢没有什么捷径，就不是说好我现在出现个天才或者是发明一些研究理论、一些研究方法就能解决的。那时代已经进展到这样了，恐怕只能靠你积累。 更多读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历史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历史学者，越来越缺乏生活经验，越来越缺乏和过去社会的那种经验性的连接，所以他的想象呢是从资料当中来的，这个呢可能会有很大很大偏差，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作为读者，我们把握历史很多时候还是希望能抓住那个，这么说我不知道贴不贴切，抓住那个有一点粗线条的东西，或者是那种一个线索的把握。
我说一个你不好意思讲出来的词儿，就是宏大叙事。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需要宏大叙事的。所以就是说历史当然它有很多细节琐碎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呢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我能知道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至少知道过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许你用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简洁的语言向我描绘出来，那我会觉得很满足，而且我会觉得我有一种掌控感，我觉得我懂了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它并不是说我不可理解的一个怪物一样的东西，神出鬼没一样的东西，对吧？它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呢会给我们一种很大的知识上的安全感啊。我完全理解，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我应该已经在不同场合说过多少次了，我应该再把我的想法表达得清楚一些，就是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宏大叙事，而且我认为宏大叙事是人类的根本需求。那些抽象的反对一切宏大叙事的朋友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就足够宏大，他不需要宏大叙事来安慰自己。
我就是觉得比较散落，尤其是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很专门的东西，我不知道把它放置在哪个位置，就是我吸收一个东西，我会想说我把它放在哪个我的知识的线条下或什么，
对，
现在就是
完全理解，
放不下，
完全理解。我相信和你有同样困惑的朋友们很多很多，我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我现在是过来人了，就是我现在大概已经找到了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理想家年会上的分享，我那题目不是叫在宏大叙事中寻找第一人称吗？其实我想说的就是第一人称的宏大叙事。就是我要有我的宏大叙事，这个宏大叙事呢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但是也不是散碎的串珠，就是散落一地的这个串珠，不是的，我是有一个网，不管这个网长什么样，然后每个珠子呢在这个网上有特定的位置，我这个网呢和你的网不一样，和别的老师的网不一样，和那个主流的那个网肯定也不一样，但是和100%一定要和主流唱反调的那个反主流的网也不一样啊。那怎么样找到我这个网，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课题。
这其实就是我下一个想问的问题，因为之前杨照老师有一期直播中，他就是在许卓云老师刚去世之后的一两天做的，然后他提出一个想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一代历史学者的命运很坎坷很漂泊，所以他们会希望能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归属，于是会有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的这样一个心态，包括他们的研究方向可能跟大历史也会有比较多的勾连，比如说中国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当时在更新这期采访的时候，我加了一个引言跟结语，然后我在结语中有一句爆言，我就说是不是到了葛老师这一代，可能对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在给是给中国在全球找位置，然后每代人每代历史学者其实研究历史研究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回应的还是当下的问题。我不知道段老师对我这个抱怨怎么看，以及您觉得对您来说的这个历史课题是啥。其实刚刚您已经讲了一部分。
主要是他们这一代那个学人呢，当然是他们前辈学者，他们自我表述肯定更加精确。就是我作为学生是这样理解的，你说他们的课题是在为中国在全球找位置，这个我觉得可以成立，没问题的啊。问题是这个全球是什么样的全球，位置是什么样的位置。所以我更愿意把他们形容为是在寻找中国文明的更新的方案啊，就是这个古老的文明，在过去那么长时间内，积攒了那样的历史和文化啊，然后在最近的100多年当中啊，又遭到了这么大的波折，那么它要走向何方，要走到哪个方向去？我们期待它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最大的课题。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您这一代，就是您刚刚说的，或者您只代表你自己的话，你的历史或者历史学的课题是啥？
我觉得上一代人的期待课题还没有完成。就是文明更新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手中实现，也许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可能100年、200年，好几代人。但是这个想法呢，也有一个陷阱，就是我们好像把我们这100-200年间当成一个过渡时代，好像过去一个稳定时代，对吧？现在呢是一个颠沛的过渡时代，那么过渡完了呢，又会是一个稳定时代。就像那个著名的比喻历史三峡传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越来越怀疑是不是我们真处于一个过渡时代，未来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稳定的阶段。起码我想不会像近代到来之前的那个时代那样稳定，当然是从结构上来讲。那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技术，我们其实现在完全不知道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对吧？将来人类本身是不是存在，人类历史是不是存在，人类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其实都不太清晰，那更别说我们这个卑微的历史学科了啊。所以不知道会成啥样。
其实段老师在普通中国史中会说历史是一场大游戏，没有人是 NPC。 其实在我们全球史的编辑浩南还没有离职之前，我们就在看理想的录音间中，老师有提到过这样一个想法。那都是好几年前了，在还在白银时代旅行史开始前的几年。然后我不知道老师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去写这些并不是 NPC 但是经常被当作 NPC 来书写的历史，去改变它，或者写另外一种历史的想法。
我已经忘记了。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学者啊，他在多年前的一本书的序言里讲过类似下面这样的话。他就说呢，一个人的想法经常是在偶然间被另外的人触动的。所以我写在这个书里的呢，可能看上去是我的想法，但说不定可能是在某次谈话或者在别的读到一个什么不相干的东西，实际上是别人的想法引起的。所以就感谢就周围曾经给他创意的人。我想也可能是这样吧，我已经忘记我为什么这样想了。我觉得从具体表述上来讲，肯定就是从游戏引起的嘛。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一篇小说，其实是一篇网文。我想可能是一个种子。这个网文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热衷于打一个游戏叫帝国时代。帝国时代呢，就是那种文明类的游戏嘛，就是你可以选，我选中国文明啊，或者我可以选别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明。然后呢，各个文明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兵种，对吧？然后互相侵略。那当然基础的逻辑就是你要有农民去种田啊，要有人去采矿啊，这大家都了解了，是一个比较古早的游戏。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中间呢，后来突然流行一篇网文，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他就 以一个帝国时代游戏里的一个农民的口吻写的，他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农民，然后经常听见那个天上传来神的声音，那神的声音就是打游戏的人嘛，因为打游戏的人经常互相咒骂，然后对，然后说啊、哦，我今天又被调去前线修什么城堡了，我的老婆还在家里种田，然后我的小伙伴走到半路就死了，被敌人伏击死了啊，什么之类的啊，听说之前也死过很多很多人啊，就这么一个，当时我们都很喜欢。因为我们天天打这个游戏，我们没想到我们自己也可能是这些游戏的神。
嗯，
啊，后来呢，我偶尔也会想起这个，但是直到其实我们在讨论，后面做什么历史节目的时候，
嗯，
是先有这个我们想关注普通生活、一般生活的这个选题，然后我又回想起来，哦，哎，其实很早就有一个关于 NPC 为主角的种子种下来，后来这种东西其实很多了，什么。头号玩家呀，对吧？
嗯
啊，就是 NPC 突然变成 player 了，这种情况啊，大家也都熟悉了啊。那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想拉近和大家的距离，可能这样说大家能明白，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什么理念吧。
嗯，其实我之前有段时间特别想促成老师跟呼兰之间能不能有一次对话，因为应该也是。疫情期间有一年的脱口秀大会他有讲、嗯、好像是刘邦进攻咸阳还是什么什么事儿吧，然后说20万人流离失所，就是我们如果活在当时，我们可能就是那个流离失所的那20万分之一，而不是那个作为主角的他们那个团队的一份子。
对，这个我注意到了，是的，是的，其实这也是大家一个普遍想法啊。忽然说这挺好，我当时就会心一笑。后来是我记得是教主还是谁也说过，刘玄德携民渡江啊、你不要老觉得你是刘玄德，对吧？你大概率就是那个民，那个智胜。徐志胜，我们一起参加那个《闪耀吧大运河》那个节目，他说一段话也很感动我。
嗯，
他自己是山东济宁人。
嗯，
济宁的那段运河上呢，有一个老爷爷开个小船在那个运河上卖菜，因为运河上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啊，所以，但是他旁边呢有个古迹，就是乾隆下江南经过的时候在这里要看戏，所以要搭的戏楼。志胜就说，你这么爱看戏，你干嘛下江南呢？你在紫禁城待着不好吗？但是他接着说，他说我希望乾隆转世就转世成这个卖菜的老爷爷。对，你也体会一下这个在这个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间是个什么样子的，是吧？对，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现在普遍的一种想法。同时呢也是一种学术潮流，就是在历史学的专业领域内、大家也在关注这个事儿，也在有明显的这种转向，就是更关注一般社会啊、更关注平民生活，这个转向非常非常明显。这个至于说这个转向背后它意味着社会的某种变迁啊，那是另外一个课题吧。但是我就在想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策划啊、我们想做的东西本身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啊、其实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作者或者一个读者或者一个创作者，我们也在这个大潮流里面被这个大潮流推动着。做一些自己的努力。
嗯，其实《普通中国史》这个节目，我知道老师是很关注那个社会结构的。我现在对他的理解也是说，介于他的叙事其实介于微观跟宏观之间。我觉得老师应该不会想把《普通中国史》形容一种完全微观史的一个尝试。也想问，关注社会结构这一点，是不是也跟老师的政治思想史的背景有关？
这个呢，其实我们学历史人都知道，这个在历史学内都是老生常谈了，对吧？像年鉴学派啊之类的，他们都讲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也关注很多微观的，但是他并不是在做微观的历史，他其实是看这个微观后面的那个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然后这个结构是怎么变的，什么力量在推动它变，这个 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有点接近咱们说的那个网。
嗯，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结构的话，那你看到的就是大量的无意义的细节。那这样的话呢，不需要你历史学家，需要的是一个村里的老人家，就是他知道很多故事，对吧？他知道很多这些事情，他讲给你，而且他亲身经历者，他比你作为一个什么狗屁学者，比你知道的多得多，而且比你知道的真切的多，对吧？那你作为一个学者，你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你还是发现一些更加宏观的东西嘛，然后你才能对这个社会，就是你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然后你才对这个社会有一些理解嘛。比方说你吃到的东西，那我可以讲很多美食故事啊，可以讲很多美食段子，可以有美食欣赏，对吧？鉴赏啊，这都可以。但是呢，你是怎么样吃到这个食物？它背后的那个机制是什么？你吃了一条鱼，你没有想过那个养鱼的这个产业现在是怎么在运行的，对吧？这些养鱼的这些渔民，他们和整个世界渔业的供应产业链又是个什么关系？其实这是更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想尝试回答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历史对推动社会究竟能不能起到一点正面作用。我如果只是讲一些花絮，就是说讲一些故事啊，你这个鱼其实是从浙江来的，浙江这个鱼呢其实从北大西洋捞出来的，北大西洋这个鱼呢是挪威渔民在那儿养的。我如果讲到这儿呢好像也就结束了，大家看着哇，这个我吃到这个鱼来历竟然这么复杂，我可得好好珍惜，对吧？但是这个链条中间大家的各自的位置角色是怎么样？那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关系到许许多多人的生活、生业的来源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是吧？要发掘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才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
所以老师是希望通过这些节目，能够提供给一些人，他去把握那个社会结构以及这个结构跟个体的关系，进而对自己的生活能更加有所掌握，包括对周遭的，也许有一张大网，然后他也在其中，对这个网会更加了解吗？
我没有那么大野心，对。不过如果硬要说呢，我现在就坡下驴，对吧？既然你提到了啊，我就装一下，装一下什么呢？我们毕竟是一个历史，我们其实不是在讲现实的东西啊。但是我其实特别期待，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来打破这个屏障。打破这个屏障就是把我们现实的东西推到历史，或者把历史的东西和现实勾连起来。你别研究了半天，你这东西在现实当中已经完全消失了，完全不存在了，它是一个纯粹历史的课题。那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它有价值，可是它的价值呢，一是学术价值，二是审美价值，可能大家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但是它未见得能起到我们更深的理解现实社会的这样一种作用嘛，对吧？我打个比方哈，我觉得我们在旅行史里讲过的两个话题，一个话题呢是我讲过去，如果你要租车租船，你要经过一个平台，就是一个中介，对吧？你要找这个船行车行啊，那过去的这些中介这些平台他们是怎么运行的？它运行的带来的好处哪些？然后我们现在从我们的角度觉得问题有哪些啊？第二个呢，就是民间的社团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比方说修路修桥，那这些民间社团是怎么运行的？整个社会管理对这个社团又是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那为什么有的社团竟然可以维持几百年之久健康运行？那这些话题呢，我觉得就是和现实有勾连的。我们实际上是期待看到这样的文明要素在今天的文明更新的巨大课题里面能起到哪怕一点点的微小的正向作用的啊。这个呢可能一方面就需要你对现实有体悟，对吧？你得知道现实社会当中哪些是重要的问题，然后大家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啊。同时呢你也对历史也得有敏锐， 你对历史的问题呢，可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而不是从书本上来的，或者从学界大佬的论文当中来的，这个可能难度反而更大一些。
嗯，因为很多就是对历史没有那么感兴趣的人会觉得说，这就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嗯，
或者说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我只要了解现在就可以。那是不是在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其实有一点像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或者说关于社会结构、关于权力的运作、关于很多事情它的一些步骤流程可能受到的限制，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它都是人的具体生活。
这个话要分两面说。
嗯，
相似之处一定是有的。不是有句话讲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会押韵，对吧？
嗯，
哎，但是呢，我个人特别讨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
嗯，
因为老子本人就是一个新鲜事。
嗯，
就每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新鲜事。
嗯，
如果你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就照照镜子，你能找出另外一个你吗？在过去历史上，对吧？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知识都是有益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哇，我们在历史上好像持续的面对一些困境。
嗯，
这个困境的反复上演，对吧？有时候你有时候想谈谈一些社会政治问题，你像现在我有时候想发发牢骚，但是你一看清末那些人早发过了。梁启超发的比你好的100倍，又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在往前走也是能找到很多嘴替。
对对对，是的，哎，这个时候就不想发了，让100年后的人再发吧。嗯，对，这一方面是存在的，对，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我可能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就是我们应该也总能找到不同时代的闪光的地方。
嗯，
这些闪光的地方和以前不一样。这个语言，我们反复说语言也是有力量的呀。如果我作为一个，我现在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小虾米，那么假如我是历史学家的一个大佬，我是一个国内最受人尊重的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我出来说历史其实就是不断的在重复啊，然后我们过去遇到的问题现在也无解，对吧？哎，这个话对现实也会形成影响的，大家好像觉得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喜欢这样的悲观论调，我反而会说，你看，其实我们历史上也出现很多，可能有些被我们遗忘了。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过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至少在宋代以后，中国社会是一个遍布民间组织、民间社团的一个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呢，可能是被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交叉结成的一个深厚的网状结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给这个文明提供了韧性，随便你改朝换代，你甚至你异族入主，反正都没问题。当然有些东西会改变，但是这个社会始终会延续下来啊。那这个韧性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这些如果我们说出来，可能对大家来说，也许历史就不再是那个特别丧气的，
是个鼓励。
对，那我现在甚至觉得，我说一句身心灵的话，我说一句身心灵的话，对不起，这个学术结论有时候也会显化的，就是你老说它是、对吧？你老说它是一个循环，它可能真的最后就变成了循环。那我们觉得历史上确实有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来，而且这个历史确实在有向前发展的这种动力，那可能这个东西它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就有点像是经济学家梁杰老师应该也有说过，就是在经济学里面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对，
就是它会导致一系列正向的连锁反应。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人文学科是这样的。就如果是社会科学呢，它可能更讲究实证。然后呢，它可能会说，那如果有重复发现的事情，它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哎，我们来建一个模型，对吧？我们来描述一下为什么会重复出现，对不对啊？但是人文学科呢，可能更倾向于觉得人是有选择的。即使是有一件事情在前面被人重复了100次， 那么你也可能，你也有有可能有希望不重复这101次，尤其是在你已经意识到它重复了100次之后。也许前面100次重复是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讲，其实你们就在陷入一个怪圈。那当你突然指出，哎，其实前面都在重复的时候，说不定这时候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当大家都意识到了，那我们也许说不定有一些选择，我们不用再重复了。也许这一次做不到，重复了101次，那可能102次就淡化一点，103次可能就看不到它，对吧？你说，梁唐晋汉周这是5代，那宋代刚建立的时候，凭什么你不是6代呢？谁规定的你不是6代？但是你意识到前面这5代循环，它一定是有出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来打破，我就建立一个长时间的稳定的王朝呀，我就没有陷入到6代呀。
嗯。我自己对普通中国史这个系列的感觉，包括从白银时代到计划时代生活史，也是觉得它有既看到社会结构那一面，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个体的能动性。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绝对，而且呢，我其实想的还不是说一般的看到个体，抽象的看到个体，不是说谁都行。其实我更期待看到那个个体的闪光点。
嗯
啊，其实个体，如果我们找个体的资料，我们可以无穷的多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嗯，我自己做这个普通中国史，我用普通这个词呢，特别害怕普通人这个概念成为一个枷锁。
嗯
嗯，就是说把大家无差别的称之为普通人，无论是现在的人还是过去的人，对吧？在意识形态当中会把大家称为老百姓，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一种无差别的表现。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这个设想当中最大的陷阱，就是无论如何要避免。那在这些普通人里面，就是或者在普通的生活里面，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总会有一些闪光的地方，总会有一些爆发的地方。就像哪怕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萤火虫啊，或者是这边闪一下那边闪一下。那一方面呢，是反而是在这些稍微有点异常的地方，你能看到社会结构。你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整天特别的规矩循规蹈矩，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司法体系啊，或者这个警察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可能一般不会。那只有我们
碰到事儿了，
碰到事儿了，就是触到一些异常情况了啊，我们触碰这个结构了，然后我们才知道，哦，这个结构原来是这样运行的。
这真的很像游戏，
是吧？哎，对，
触发剧情，
触发了这个剧情，对对对，所以一方面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就是另一方面呢，也是我其实也是在想，能不能历史有没有可能也给大家带来一些精神力量。啊，就是结构归结构，结构我们实际上很难改变它啊。但是是在即使是在同样的结构下，仍然有人过得非常精彩，但同时也有很多人过得没有那么精彩。那我们在都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做成那个过得比较精彩的那样的人呢？
嗯，那从白银时代更新完结也有几年了，然后到现在，老师作为声优，在录制播出那个计划时代生活史，你应该也会经常看大家的评论，就是有没有一些评论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涟漪，或者是有哪些评论它有其实会有改变老师原来的一些想法？
评论很多的，然后大家的评论呢，我肯定都是认真看的。先说久远的评论，你像全球史当中，最早我评论给我带来的是压力。因为全球史前几集呢，大家觉得有点短，可能我们讲的那时候讲的也有点浅啊，还是什么，我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那里留言。我们其实是在这些留言的鼓励和压力之下，把这个事情越做越好的。那么如果没有一开始大家的反馈，其实全球史
越做越长。
越做越长，肯定这也是啊，对，起码给的多嘛啊，对，如果没有这些留言，全球史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每次我都会 哀求大家，就是来多多，对对对，
多说一点，
来多说一点，因为我们尤其是普通中国史，我的理念就是这样啊，就是你的生活经验是非常珍贵的，甚至你的生活经验对于专业的那个历史学者研究宏大历史的时候，也很有可能是有意义的。大家的经验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平等的，所以我说普通人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家的经验、感受、体会、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平等的。那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最后我们碰撞出来会有一些最为大家所公认的一些经验、一些体会，变成那个大历史的那个新的叙事。所以留言就代表了我吸收大家经验的一种途径。我说不出来哪一条对我这个我印象最深，因为我印象深的太多了。但是我说一个，就是我最得意的。
啊，好。我先心里猜一下，然后您说。
肯定不是你猜的那个。我最得意的留言其实就是在那个全球史的一期番外，我讲我小时候生活的。我讲我小时候跟我爷爷住在那个碧水台上，然后晚上看见月亮升起来怎样怎样。我在参加理想家年会，每一次只要我和理想家碰面的时候，都会有理想家提到这一期番外。昨天还有一个小朋友说，他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打开听，我听了都快哭了，因为我爷爷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爷爷2008年去世的，到现在你想。我又想起我小的时候，可是他一定想不到，就是他带自己小孙子后面会给别人他永远不可能认识的人带来一些精神力量。那我得意的是什么呢？我得意的就是这个这一期的评论区里面有的朋友留言说他一直在笑，有的朋友留言说他一直在哭。就是如果一个内容让所有人笑或者让所有人哭，这都是容易的，但是让有的人笑让有的人哭，那说明我触动了一些最柔软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可以向宇宙下订单，老师会希望普通中国史它未来呈现的面貌以及带来的效果会是怎样的？
那先说一句呢，就是因为这个算是我做的一个事儿吧，就是策划的一个项目吧。做事儿呢，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就是5.5分以上就行啊。如果10分制的话，
就
是
比一半稍微多，
比一半稍微多一点，
都不是六分。
我觉得这及格线也应该改一改，对吧？55就行了，就行了。那个对。我说说我心目中的10分的普通中国史是什么样子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野心，是一个重写历史的野心，是一个从一般的人、一般的生活的角度去往上看那个大的结构的那个大的历史的一种尝试。但是呢，这个难度会非常非常大。我期待它是一个重写历史的东西，就是说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换句话说，是历史的各个方面是以社会生活的面貌呈现出来。比方说我们第一个做的是白银时代旅行史，那么它是特定时段的旅行。那我也期待有朋友来做一个火车时代旅行史，就是因为紧接着白银时代其实火车就进来了，那火车改变了所有人的旅行方式，这个时候的资料那比白银时代又多了好多好多倍啊。那这个火车时代旅行史就是一直讲到今天，什么铁道啦，这个各其他交通方式啦，什么旅行社啦，高速公路啦，加油站啦等等，这些系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我说不定也可以讲白银时代到来之前，就是那个国家严格管控下的那种旅行，出门一定要拿证的那种旅行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内容可能没有那么多，那这样不就把整个的这个历史给串起来了吗？我也许可以从走出非洲，那也是一场旅行，对吧？一直讲到高铁时代，那这样在旅行这个方面，这个拼图就被拼起来了。那别的线索也都像这样慢慢的拼，那我们回头会做的这个简读时代的读书史 是讲简读时代大家的知识都是什么，那用书籍的方式，因为书籍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对吧，来讲。那我后面我也想做一个科举时代读书史，当你需要考试了，以考试为中心了，你的读书啊又是什么啊。那后面也可能做一个比方说国民教育时代的读书史，国民教育和原来的科举不一样，那现在我们仍然处在国民教育时代，这个时候大家又是怎么样的，那这些拼图又拼起来了啊。那十分的情况呢，就是这个社会生活可能有无数个拼图，这些拼图可能最终你数下来至少几十几百个是没问题的，对吧，你就拼。但是呢
不止几十几百个，老师这么来拼下来
的。对的对的，那当然是这样了啊，那你就拼。但是呢能具体到这单个的这个拼图，这个拼图能做到什么程度，我是不是印刷特别精美啊，是不是特别严丝合缝，那么是不是材质特别的那个持久啊，这个呢那真的很难保证，那我们就取决于每个撰稿人主讲人和平台的合作，对吧，因为编辑在这当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以及这个拼图最终能拼到什么程度，说不定我就像一个没有耐心的孩子，拼上三五个拼图我就玩别的去了，到地里挖红薯去了啊，也是这样的。那假设说大家给我压力多一点，对吧，在评论区里天天敲碗催更对，可能我的动力就会更强一点。对，如果做出来就是大家反响平平，对吧，那肯定我也觉得是不是不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老师没特别回答，然后我刚也想追问一下，当然我隐隐觉得老师会不太喜欢我这种提法，但是我姑且先这么说吧，就是一个就希望它带来的效果是怎样的。然后我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想做这样一种重新写历史的尝试，更多是因为对现在的历史叙述的方式的一种不满足不满意，还是对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带来的大众或者是反正许许多多的人吧，就非历史学专业的人，当然可能也有历史学专业的人，对于历史这种叙事带来的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不满意，进而他采取的就是社会行动或者是生活态度很多观念上的那种影响，您希望改变这样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哪种成分会更多一些，当然有可能两个都不是。
都不是都不是，原因是这样，就是你说是不是对历史学界自己的叙事方式研究方式不满意，没有啊，因为我是怎么有这些想法，我就是学的呀，因为历史学已经转了，已经转变了，那你是不是对大众历史认知不满意呢？这个谁有资格指责大众？大众的知识从哪来？还不是你们这些人喂的？就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批评学生，就是现在的学生怎样怎样。我想，别人也就算了，如果你是个家长，你批评一下孩子，对吧？我也无话可说。如果你是老师，你凭什么批评学生？学生不就是你们教的吗？对吧，就是这个系统把学生塑造成这样，如果是西安你描述的这样的话，是你们这个系统把人弄成这样，然后你又来抨击这个，咋啥话都让你说了呢，对吧，所以无论大众舆论变得什么样子，我始终相信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相信社会上的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是由两种思维方式决定的，一种呢是朴素的利己，一种呢是朴素的正义。就是当然我们要生活，其实大家都要做一些利己的事情，但同时呢大家又保有一种朴素的正义感。比方说我们在社会上看到有很多人在骂别的国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其实是因为他接受到的信息就是这样的，这个信息呢经过他的正义感的转移，经过他正义感的这个程序的输出，那就会变成骂这个骂那个。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为什么输入给社会这样的东西，而不是说去指责这些人，你们怎么目光短浅，你们怎么对吧，你们怎么想。
就像罗新老师说的，就是大家历史观出了问题，最大的 责任在历史学者。
对，当然是一半吧，一半在历史学者，另一半在大象，对吧？房间里的大象啊，对，这个我们都了解的啊，所以我完全明白。但是我是出于什么想法做这个呢？我是觉得刚才你说这两个部分中间有缺环，就是这个历史学的新的成果，新的思考，并没有及时的以一个大家能接受的方式传递到社会文化领域，或者传递的相对比较少。那历史学这边呢，其实研究一般社会，研究民众生活，研究基层社会，已经成了最显的显学，就是已经成了最时髦的学问了。然后呢，可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对历史的印象还是没有改变，还是觉得原来那种历史讲述方式嘛，大家尤其是对一些宫廷八卦呀，最近不是康熙的身世又成了问题了嘛，对吧？大家还是感兴趣，这些没问题啊，这些没问题。但是另外一些更，我打个引号吧，就是更正经一些的内容，更值得传递。所以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也想做的地方。
就有点像是我们觉得我们得在老师的东西，老师的想法跟大众之间架一个桥，做一个衔接工作。老师也想把历史学界的东西跟大众做一个衔接，
而且这个桥呢不是单向的。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理念，那么我们期望呢，其实这个桥呢更像一个线头，它属于这个网当中的一个线头啊，它其实把这个网呢接这个一个缺环给补上了。可能原来那边有一张网，这边有一张网，那么中间多连几根线呢，大家就融合成一张大网了。大家会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其实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对于学术研究来讲。
好的，谢谢大老师。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也许听完这些，你对段老师接下来想要策划的系列历史节目《普通中国史》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感性的认知。简单来说，普通中国史就是想要打破以前的朝代断代的讲述思路，同时跳出简化的自上而下的历史叙述，以普通人的视角重新进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也是与历史中无名众生息息相关的历史。而这些普通人虽然极大可能没有留下名字，但我们仍然能从历史留下的种种线索中摸到他们的生活想法，知道他们也许会经历怎样的人生。在段老师尚未发表的《普通中国史》的总序言中，有一段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我在寺庙里参观的时候，很喜欢去寻找寺庙的塔陵，那是埋葬过往僧人的地方。塔陵里的塔有大有小，大的一般都是著名的高僧，小的则是次一等的和尚。但有些寺庙里还会有一种塔，称为普通塔，有时候也写作普通塔，那是将许多无名僧人葬于一处的设施。这些僧人往往地位低微，或者死于战乱饥荒，没有机会得到单独的埋葬之所。所谓普通，指的就是大众一般的意思。相较于高僧大德的塔，普通塔往往较少装饰，更缺少记载亡人姓名事迹的文字，所以不但被游客无视，写历史的人也常常觉得无从谈起。但当我徘徊塔下，总会想象隐去姓名面貌的僧人们，他们也都有各自的一生。更引起我思绪的还是普通塔的象征性含义，它就像一处无声但牢固的容身之地，接纳了无数寂寂无名者。作为一名历史的研习者，我想在历史中也建一座普通塔，收容不计其数的来了又去的，似乎注定会被遗忘的普通人。 到节目播出的现在，段老师策划的普通中国史系列已经上线了两季的节目。第一季是段志强老师自己主讲的白银时代旅行史，第二季则是段老师策划由李田老师撰稿的计划时代生活史。这两档节目目前都可以在看理想 APP 收听，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反馈。我们也期待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重建历史中属于普通人的第一人称叙事。你现在收听的是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别专栏，继续下去就是可能。七年或许创造不了奇迹，却足以守护一种可能。看理想 APP 的七周年活动正在进行，有非常多的惊喜，还有超值会员礼遇。现在成为看理想会员，除了可以畅听看理想的300多档节目，包括杨照老师、陈庆老师、段老师的所有节目，还可以直减100元或者赠送 B 站一年的大会员。更多的选择和活动详情可以在本集 show notes 文稿区点击超链接，或者进入看理想 APP 查看。那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我是 DY， 我们下期专访再见。